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咒诅上的大银库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第一节，然后有一位有一位，然后呢，来自这个拿着七碗的七位使者当中有一位啊上前来了啊，他就宣布啊，对我宣布说，你来这里，我将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的审判指给你看啊。我们来看哈，这一章的这个意象哈，就是七碗的天使当中的有一位呢，在向约翰启示大巴比伦淫妇啊所受的刑罚。这一章的意象呢，颁布者是七碗啊，七个拿着七个碗的天使当中的一位啊。其实在上一章啊，你看在十六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看到没有哈，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啊，自从地上有人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地震。说那大城，看到没有啊，那大城，然后下面什么列国也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诺的酒杯递给他。也就是说呢，在上一章啊，七碗当中的第七碗实际上就是对巴比伦淫妇的审判和惩罚啊，上一章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接下来这章呢会讲的更详细，然后到下一章十七章呢也会讲到啊，也会讲到他所受的这个刑罚。然后呢，负责执行这七碗之灾的天使呢，他知道这个要倾倒在大淫妇身上的这个惩罚是什么，所以呢，上帝就让这七位天使当中的一位呢来给约翰讲这个事情。注意哈，这也说大淫妇哈，大淫妇呢，这个原文是妓女的意思，也可以说大妓女啊，大妓女，大妓女啊。第十一、十七章五节说，在他额上写着名字，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可憎之物的母。然后呢，来往上来，这说什么？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啊，坐在众水之上。然后呢，后边说的很清楚啊，众水是什么啊，众水是什么，对吧，往下看一下，众水，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往上看着众水。然后你再跟其他这张其他地方的经文联系呢，你会发现女人骑着的啊，又叫什么七角石头的朱红色兽啊，七角石头的兽就是兽和兽的国啊。然后呢，女人骑着的也是那些拜兽像受兽印记的那些地上的众民，他们来自多民多国多方啊，多民多国多方。所以说这里的这些意象呢，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这些事情啊。然后这一章的重点你要知道是什么，这一章的重点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也讲到这个大淫妇她的一些淫乱邪恶，但这一章的重点是让你看一看她要受的审判，她要受的刑罚，就是大淫妇所遭受的结局、你也可以说是受和受的国遭的决定，也可以说是什么拜兽像有受印之人要遭受的结局啊。 所以说这样的重点呢，就会把你让你看一下他悲惨的结局啊。所以说呢，到十七到十八章的时候呢，圣经是这么说的：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里出，那城出来，免得和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他所受的灾殃是什么呢？一天之内，他灾殃要一起来的，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在启示录十九章呢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知道什么？永永远远，是永永远远的惩罚。”然后我们再倒回去哈，我们看十四章，十四章呢，第三位天使说：“若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着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苦。他受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像、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啊，后边说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也就是说哈，大淫妇所受的刑罚就是列国的刑罚。大淫妇所受的刑罚就是那些参与他罪的拜兽像、有兽印记的啊。这一章呢，让我们看到大淫妇的结局，也警告圣民，就今天的我们，务要保守自己，从每一个世代这种大淫妇、这种兽和兽的国，以及这个世界上这些万民的罪恶当中出来，否则他受什么刑罚，你也受什么刑罚啊。所以这章的重点呢，他是在讲究他的结局，让你看一下他悲惨的结局，免得我们呢落到和他一样的刑罚当中。第二节，为什么叫大淫妇呢？就是那些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且住在地上的人从他淫乱的酒中被灌醉了。那、啊、被灌醉了啊。为什么说他淫乱呢？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淫呢人呢，因为他的淫乱被灌醉了。大家注意哈，在旧约的耶利米书有这么一句话：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 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啊，巴比伦掌握在耶和华手中。这大巴比伦淫妇呢，他虽然权势很大，但是呢，他不能越过上帝的旨意啊，越过上帝的权柄。首先呢，万国为什么会被他的酒灌醉呢？那是因为万国有罪啊。罪人为什么会盖上兽印啊，印上印记呢？那是因为你里边有罪啊，你并不是敬畏上帝的，你也不认罪悔改，所以你才会被他灌醉啊。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的那个巴比伦啊，还是这个新约圣经说的这个大巴比伦淫妇，其实一切掌握在上帝手上。上帝用巴比伦淫妇惩罚万国，灌醉万国，最后巴比伦淫妇也要受惩罚啊。这就是圣经自始至终所说的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掌权者被他控制了，地上掌权者被他迷惑，地上掌权者呢被他灌醉了啊，没有能力啊去做什么，凡事都要听他的。第三节说，而且说是淫乱的酒啊。第三节说，然后呢，这位天使呢就在圣灵里面把这约翰呢带到旷野。注意哈，这里再次提到旷野，提到在圣灵里面，约翰被带到了旷野，就是十二章啊那位那个头戴日头啊脚踏月亮那位妇人。啊，在旷野被养活的地方啊，神预备的地方啊，他躲到旷野嘛，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进入旷野，进入圣山，在会幕当中侍奉神、敬拜神。基督徒呢，从世界被带出来，也要进入旷野，进入教会，在教会呢过聚会听道的生活。如果不进入旷野，那么圣灵怎么让你明白这意象？圣灵在会幕、在教会、在圣山、在旷野做工啊。所以说呢，约翰是在圣灵里边被带到了旷野。旷野在圣经当中其实它是一种象征啊，它指的是旧约的这个会幕生活，还有今天的教会生活啊。然后我又看到一个女人呢，坐在深红色的兽上，深红色，这个深红色它是一种 今天叫胭脂虫啊，把它碾碎了，用它的血液呢，然后涂到这个布上，这个布就是洗，它也不会掉颜色啊。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的化学燃料，那个时代就用这种东西啊，包括后面那个什么紫色布匹，紫色布匹好像是一种海中的一种贝壳的贝类的一种血液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你要知道，在兵丁戏弄主耶稣的时候，给他穿上的这个红色的衣服就是罗马军官的衣服啊。在那个时代呢，红色的衣服象征着权力、尊贵、荣耀。在那个时代呢，是上流人士、有权势的人、富贵的人士，他的身份的一种象征啊。所以说女人坐在深红色的兽上啊，你看这个启示录十八章哈，贩卖这些货物接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为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哭泣，站着哭泣说，哎哉哎哉，这大臣啊，时常穿着细麻紫色是吧，朱红色衣服啊，朱红色衣服。也就是说在这世界上呢，有像君王、富户、将军啊，这有钱有势的人在支持这个大巴比伦音符，在支撑着它。在今天你也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啊，在支持着它。你也或者说他掌握着这个世界的这些权力、财富还有尊贵荣耀。而且呢，他充满了亵渎的名字，有七个头和十个脚。亵渎哈。这意象当中这个巴比伦淫妇啊，跟十二章意象当中那个龙，它的还有十三章中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它的形象是一致的，都是什么七头十脚，十脚十这个十脚七头，且头上有什么亵渎的名号啊。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是一体的啊，无论是淫妇啊、兽啊、兽和兽的国啊，还有那些兽兽运行的人，他们都是一体的啊，都是属于魔鬼的，在地上掌大权，有权势啊。这个大巴比伦淫妇呢，跟兽和兽的国啊，就是巴比伦淫妇所管辖的世上的众王，它的一大特点就是亵渎。亵渎谁啊？亵渎神，亵渎基督啊。你看宁洛的巴比伦是这样啊，每个时代啊，到末世，到今天，直到末世的时候，到耶稣再来之前，每个时代这些有钱有权有势，然后公开亵渎基督的权势，你都能够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国权上面带着有明显的亵渎的名号，对吧？你能够看到很多这样亵渎的名号，什么从来没有救世主是吧，啊，人是进化来的啊，耶稣不是救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这些亵渎的名号都有。所有世上的这些宗教，所有世上这些君王、国家、民族、权势以及一些大的宗教啊，很多时候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是亵渎基督的，你能够从他们的所宣扬的东西哈，就写在他头上的，写在他脸上的，就是这些亵渎的名号啊。所以说你去看，然后七头十脚啊，七头十脚，这巴比伦淫妇呢所管辖的地上的众王啊，他的特征就是亵渎神、抵挡神、逼迫杀害圣民，就是在圣经说的，在幕后兴起来的横行四十二个月的势力有七头十脚啊，七头七王，十脚是十王，要与羔羊征战，最终羔羊会得胜啊，最终羔羊会得胜。而且呢，我在这要说一句，为什么叫七头十脚，这个七和十它都是一个完全数字，你不一定把它要理解成为一个啊现实当中的一个物理上的数字，它就是一个圣经的数字。这就证明地上的众王嘛，地上万国万民，地上的众民都随从他，怎么来形容啊？七十啊，七十。第四节，而且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并且用金子、宝石和珍珠进行装饰。启示录十八章啊，这大臣怎么样？细麻，穿着细麻紫色红棕色衣服，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一个城，意象当中的一个城，好像一个女人穿着这些，是不是？ 然后这个大白准孕妇呢，掌握着世上的权力、地位、尊贵以及财富。这紫色布匹和这个朱红色衣服都是尊贵人士的，还有这些什么金子、宝石、珍珠，啊，这些全是属世界的财富啊，世人所向往、所喜悦的，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说，想要得到这些呢，就要拜兽相、兽兽印记啊，要不然的话不能做买卖。啊，不能得利益，也就没钱买这些什么紫色布匹衣服、朱红色衣服、金子、宝石、珍珠，啊，拿金杯在他的手中，啊，充满了可憎之物和他淫乱的污秽，啊，和他淫乱的污秽。我们来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你要知道，他的杯，这个女人拿的杯。要给世上的列国、世上的众王，还有世上的那些万民，他要灌输一些什么东西啊？可憎之物，淫乱的污秽。弟兄姊妹，这个淫乱世界的大巴比伦淫妇，它实际上指的是在每一个世代的兴起来的一些权势，他们所奉行的与我们所信奉的旧约的摩西律法、新约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是截然相反的。圣经和耶稣使徒的教训所严令禁止的罪恶，就是以偶像和淫乱以及血流人血为主导的偷窃，这些罪恶在这巴比伦淫妇当中是他们所奉行的。你要明白啊，你要明白这个大巴比伦淫妇呢，主导着在每一个世代的啊，他在世上掌权那个年日呢，他所管辖的列国和列国当中人都热衷于这些罪恶，是吧？说这些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仍不悔改自己手所造的，继续念，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
他这个杯里的可憎之物和他淫乱的污秽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这些，无非就是使徒行传说你不能做的那四样，对吧？无非就是这，无非是旧约律法当中严令禁止的偶像啊、淫乱、交鬼啊、邪术啊、凶杀啊、偷窃、奸淫啊。所以说今天谁宣扬这些，谁去执行这些可憎之事，谁就属于大巴比伦淫妇啊！你不要说谁是大巴比伦，你说他就属于大巴比伦淫妇，对不对？你看什么伊斯兰教啊，什么共产主义啊、白左、黑名贵、女权呀、啊，是吧？什么什么什么革命啊，什么打砸抢啊之类的东西，是吧？什么大土豪分土地，什么那些要什么爱党爱国啊，什么什么什么多年包容啊，去敬拜那些东西。对不对？这所有的在这个时代的主流的这些思想意识形态跟摩西律法、跟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是截然相反的啊！谁去遵行这些东西，谁就属于大巴比伦淫妇，对不对？谁遵行这些东西，谁就把他手中这个杯喝掉，然后喝得癫狂啊！今天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啊。第五节，在他头上有名字写着奥秘大巴比伦，世上，注意啊，世上众淫妇，这个淫妇是复数啊，世上很多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事的母亲。我看啊，在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里边哈，说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基督徒属是他们的母亲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不是？就是十二章当异象当中那个头戴日头，是吧？然后脚踏月亮那个妇那个女人，啊，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所有圣徒的母亲。那么，这淫乱世界的大巴比伦淫妇是所有属世界之人的母亲，世上一切淫乱、世上所有行可憎之事的之人的母亲， 是不是？什么叫世上重淫妇啊？这个淫妇不是光指那个女人，也指的跟那个女人行，跟那个女人行淫所带来的这些淫乱，对吧？一切的淫乱，婚前的淫乱，婚后的淫乱，同性的淫乱，以及这个世界所有的那些网络上色情的东西，游戏当中色情的东西，是那些软色情的啊，硬色情的，所有的东西跟色情沾边的啊，行淫的，让人看了之后有情欲的，这些都来自大巴门，对不对？一切可憎之物，那就不用说了，就是跟摩西律法、耶稣和使徒的教训相对立的可憎污秽的事情，就是讲的这件事。这淫乱世界的巴比伦淫妇是一切行这些事情之人的母亲啊，所以说什么叫拜兽像、受兽印记？你要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说你打个疫苗就拜上兽像了，不是说你喝个饮料就拜上兽像了。他的意思是，你认同这些淫乱、这些偶像和这些邪恶的与基督教训相悖逆的这些污秽之事，那么他就你妈，他就你的妈，你明白吧？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啊。彼得前书第四章说过哈，得救之后呢，就不要随从人的情欲，不能像从前一样，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一起念。
行邪淫恶欲、醉酒、欢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泛滥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
所以说，在幕后为什么基督徒教会被万民所恨恶？你要是认同这些东西，万民不会恨恶你，啊，对不对？你若告诉他淫乱啊、拜偶像啊、一切污秽之事啊，啊，不影响你得救，他不会恨你。你一边信耶稣，你一边宣传的是不能够行这些事情，他们才会恨你，啊，他们才会恨你。所以说，你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白什么叫拜兽像、兽兽印记，它是什么意思啊？它指的其实就跟圣经一直以来说的命令是一样的，是不是？拜兽像、兽兽印记呢，就是随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啊，就是那些跟外邦人同奔的放荡无度的路。你今天，当然，这个拜兽像、兽兽印记，它跟偶像有关系，它也跟淫乱有关系，它跟这个时代你所看到的，跟耶稣和使徒以及旧约先知的教训相悖逆的那些可憎之罪恶有关系，对不对？今天你可以说，一切行可憎之物的、淫乱的、拜偶像的，这大巴比伦淫妇就是他的妈，啊。但那些得胜的、遵守耶稣教训的，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他的母亲，啊！你要看清楚，什么样的人是拜兽像、兽兽印记的人，就无非就是作恶了嘛，就是作恶了嘛，对不对？之前我们也碰到过，你让他去从淫乱的最终悔改，从离婚成性的最终悔改，人家不改。人家说啊，那些罪恶啊，就那么算了。但是呢，这个不打疫苗啊，这个不喝饮料啊，这个事儿是要命的，要去做啊。你让人淫乱的罪，他说，哎呀，这个不能光关注个人裤裆，这个社会公益才是必要的。这些骗子都在骗你，啊。六姐，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来自圣徒的血和来自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从启示录第二章呢就谈到过啊，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啊，别加摩教会呢在撒旦的座位之处，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他们当中被杀，他们仍旧坚守信仰，啊，启示录第十一章呢，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从地底上来的无底坑上来的兽，把他两个人杀了，是不是？启示录十二章嘛， 那些得胜的弟兄为了主的道，虽至于死不爱惜自己的弟兄。而且整个启示录也说过，这些势力啊与圣徒征战，横行四十二月，并且得胜。这四十二个月，这些受和受的国，这些外邦人，他们逼迫主的教会，杀害主的圣徒，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因为什么？喝了四十二个月嘛，喝了1160天嘛，天天喝啊。然后你会发现，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哈，初代教会使徒彼得称那个时代教会什么？在巴比伦和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是不是？在巴比伦呢？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教会在巴比伦。今天我们就是在巴比伦蒙选召的教会啊，蒙选召的教会，巴比伦嘛，巴比伦。所以说你要知道巴比伦是什么啊。最搞笑的时候，以前听那个什么改革宗人士写了本书，叫教会被掳于叫什么什么就一个宗派啊，被掳一个宗派，那个宗派呢不认同他们的什么什么改革宗无要义，什么意思的就永远得救啊，什么双城议定论，他说啊改革宗被掳于那个宗派啊，然后怎么写了篇文章啊。不要随便称人是巴比伦，因为比起他们所攻击的宗派，他们这些觉得自己一死就永远得救的这些畜类，我看更像巴比伦啊。所以说呢，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教会在巴比伦，我们周围身处的这些全部是这些东西。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会说，哎呀这好艰难呀，你看我们也艰难，孩子也艰难，你看怎么办啊，这也不能做啊，那也不能碰啊，这个偶像也不能碰啊，那个饮料也不能碰，哎呀你这不让人，这是必须的，要不然你怎么得救呢？说我就稀奇，当我看见他呢，我就非常啊有极大的惊讶啊，他就非常稀奇。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17章的第7节到14节。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先要从谷底坑顶上来，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现前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知晓。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和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好，我们看这个17章的第7节到14节。说使者对我说呢，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告诉你这女人的奥秘和驮着她的那有七头十角的兽啊，或者说的奥秘。所以说我们看到大淫妇啊，兽和兽的国它是一体的，大淫妇兽和兽的国，还有兽印记拜兽像的那地上的众民，那是一体的，对吧？这个龙口啊，兽口，假先知口，这是一体的啊，它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第八节，那兽就是你们所看见的，先前有，如今却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而且要归于毁灭哈、啊，那个沉沦啊，河本沉沦，原来是毁灭的意思。住在地上的人啊，就是那些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就必然稀奇。啊，他们看见这兽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啊，他就必然稀奇啊。所以说我们看哈，这个大淫妇和兽的国权是一体的。我们需要注意魔鬼啊，还有就是撒旦以及他的使者，你看启示录的话都是从无底坑上来，凡是启示录提到 从无底坑上来的，都跟意象当中的这个女人以及他所做的这兽有关系，跟这个意象当中女人和兽所指的势力有关系啊，有关系。其实第九章无底坑钥匙打开了，然后开了无底坑，无底坑上来了是吧，然后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启示录十一章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无底坑上来的时候把他们杀了。启示录十八章啊，这不这里的无底坑上来的啊，然后启示录二十章呢，把撒旦捉住丢在无底坑里啊，等到一千年后，一千年完了暂时释放他，是不是那个监狱也叫无底坑，监狱丢在无底坑。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明显属于魔鬼，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国家或者说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有钱有势有刀有剑的这些势力，他明显看着像鬼的，像从阴间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跟启示录的预言相关联的啊，从无底坑上来的，一看就很阴间啊，一看说话形式就很离谱啊，一看怎么不像人呢，对吧，这也太离谱了，哎，就对上了啊，就是他的一部分。然后你注意这里哈，说先前没有，先前有，如今没有，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必。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首先啊，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啊，这也说哈，什么是五位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来，他来的时候必须存留啊，这先前没有，如今没有啊，怎么怎么样啊，是吧是吧。这个意象赐给约翰的日子呢，这个事情正在酝酿，或者说还未发生，但是很快就要发生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先前有啊，就是说如今没有，以后再有。但是呢，你往后看，你去看但以理书哈，和旧约的相关的一些经文，你会发现，无论是旧约的，比如说但以理书这样的充满意象的书，还是新约啊，这个启示录这种充满意象的书，还是耶稣的预言以及使徒的教训当中关于末世的这些话和教训，你会发现这些意言预言这些教训都是完全一致的，是不是？单理书的意象跟启示录的意象是完全一致的，你看单理书第九章嘛，是不是？必有一王来毁灭圣所，看这里第九章，单理书第十章，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是不是？他以必以微小的君成为强盛，对不对？微小的君成为强盛嘛。然后丹尼书十一章还说了，这个北方人啊，带许多财宝回到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是不是？兴兵亵渎圣地，除掉长线的祭啊，就是保障设立那毁坏可憎的，作恶的违背圣约的人，他必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是不是？丹尼书十一章往后嘛，王必任意而行啊，是不是？到最后他的结局啊，然后丹尼书十二章嘛。有一位穿新麻衣的啊，指向天指着啊，等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一切都应验了。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对吧？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们看见先知丹尼所说的那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是不是？然后说了那时候有大灾难，从世界起都没有这样的，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都没有一个得救。还有马可福音十三章都是这样写的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呢第二章也说过啊，在那日的时候啊，那大罪人就会显明出来，使自己高过一切啊，甚至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对不对？甚至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嘛。所以说这些话呢都在所发生的世代之前已经应验过，在约翰那个时期，这样在旧约的时期，是不是这些预言在丹尼那时候都已经应验过了，丹尼之后的时代。然后呢，这些预言在所发生的时代呢是正在应验，所以说过去有，现在还没有，然后到之后啊就必然会应验，是吧？过去有，现在没有，以后必有。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但以理书的预言还是启示录的预言，实际上在每一个时代圣徒都会遇到，直到耶稣再来啊。 所以说呢，我们就后来改主，我们就是不止一次的上帝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关于末世的预言，很多时候它是多重应验，过去已经应验，现在正在酝酿，之后必然应验，然后到末世还要应验，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些圣经啊，它为什么是跨越时代的一本圣书？就是它在每个时代对教会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的，都是我们必然会碰到的事情。然后呢，这位天使说：“你为什么稀奇呢？你不要稀奇。”那天使说：“那不能得救人才稀奇。”他说那么一句话，啊。天使的意思是说呢，约翰作为神的民，作为跟过耶稣的人，作为智慧人，他不应该不明白。对于一个已经读过旧约圣经，也耶稣亲自教导过的人，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对这些预言和异象不应该感到稀奇。啊，但以说十二章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啊，对不对？关于启示录的这些意象日期啊，1260啊，是吧？144000，还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什么666，还有大巴比伦淫妇。只有得救的人，只有有圣灵在真理里边的人，真正的教会才能明白。那没有，那不得救的，没有智慧的，他不能明白，对吧？他要明白了，就不会说什么疫苗666，什么饮料666，啊。是吧？什么？有一种支付方式啊，只要是用了就是666，因为他没有智慧啊。从创世以来，所有名字没有被记在身份册上的，看见大淫妇就必稀奇且跪拜且歌颂，看到吗？看启示录13章，对吧？从创世以来，所有没记在身份册上的，他就不明白，他也躲不开拜受像、受印记啊。他觉得那拜受像、受印记可能是一些小事情，那大事情他倒去做了啊。所以说呢，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看着淫妇就震惊且跪拜啊。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的人都要拜他，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他，因为他们都不是得救的啊。基督徒呢，不应该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对这个时代掌控世上列国的这个巴比伦淫妇受和受的伯权感到稀奇，既不需要稀奇，也不需要害怕，因为神已经让你明白了，神已经让你得救了，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要做的就是忍耐到底，以至于最终得救啊，忍耐到底最终得救。第九节，这个呢就是拥有智慧的心啊。你看单立书第12章，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被增长，必有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旧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唯独那些使自己专心学道，使自己罪恶清净洁白且在试炼中忍耐到底的人，他能明白啊。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呢，属于主、属于神的人呢，神一定会让他明白这些意象是什么意思，这些意象在每个时代到底涉及哪些人和事情，神能让我们知道啊。但是前提呢，是有一颗智慧的心，有一颗认罪悔改相信的心，有一颗渴慕天国的心，有一颗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心，有一颗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的心。要不然的话，你作恶的行恶的不能明白，你就把它放在我们教会听到，他也不能明白啊，他也不能明白。智慧的心说啊，智慧的心是什么呢？智慧的心理解是这样的，那七头就是七座山，那女人坐在他们上面，并且他们是七个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另外一位没来到，当他来的时候他必须短暂存留，并且那兽就是那先前有如今没有，他是第八位，他来自于那七位啊，他在那七位，他从那七位当中出来的，并且要走向毁灭。然后那十角就是你所看见的，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到国，但是片刻之间他们要和兽一起得到权柄，如同君王一样的权柄啊。这里的七头十角的意象呢，实际上跟单理书当中海中的四兽以及第四兽头上的十角的意象是一样的。你看其中说，其余的兽权柄被夺去，生命却仍旧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期，是 是不是？而且其中预言的过程呢，结局其实是一致的啊。然后你去看单尼书第七章嘛，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第一个是什么得了权柄，第二个啊，然后你看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是吧，然后第四兽极其可怕嘛，它有十九，这脚当中有个小脚啊，这脚呢能说夸大的话是吧，最后这脚因为向神高傲说夸大话，身体被损坏扔在火中焚烧。你看启示录后边那个意象嘛，那迷惑这个地上列国那个什么兽和假先知就被扔在这个硫磺火湖里啊，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里，对吧？然后启示录第七章啊，不，这个单尼书第七章你看看，这四个大兽四王要在身上兴起，然后你看后来啊，从十角当中又兴起啊，他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对不对？这意象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是一样的，可能数字变一下，从四变七变十，其实里边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你不要去抠着这些数字的对这些实质行为，那你对不上的，你要对其中的原则和其中这些特征是一定能对上啊，是一定能对上。十三节说这些王呢，他会拥有一个意志，同一个意志，把他们的能力和权柄归给那首，然后这些王和国呢要与羔羊征战，羔羊却要胜过他们，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啊。十六章十六节嘛，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啊，并且和他同在是蒙召的被拣选有忠心的啊，也会得胜嘛。其实十六章十四节嘛，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在那个异象当中啊，那些众军嘛，天军嘛，也是穿着细麻衣，又洁又白，这就是蒙拣选的圣洁的啊。启示录第二章嘛，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这不跟启示录第十六章那个意象完全符合吗？对不对？看这里，不要睡觉啊！从他口中出有利剑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并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旧杖啊！这些巴比伦所主导的众王列国呢，必与耶稣征战，与耶稣的教会和圣徒征战，但是最终耶稣必得胜，圣徒必得胜啊！最后呢，这里你要知道，这些众王呢，同心合意的把他的国权归给这兽的国，归给这淫妇，是出于神啊。在今天你会发现，世上这些啊，什么共产主义啊、白族啊、多元包容啊、黑玫瑰啊、什么伊斯兰教、异教这些东西啊，这些有受印的东西，好像很多人起来都想推翻他们，但是最终是好像是完全没有用处。对不对？这两年那些什么搞政治的基督徒搞大选的，说一定要把这个总统选上，这个总统选上决定人类的命运啊，最后发现还是没选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纳受，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神的话怎么应验呢？那肯定是首先呢，这些兽、这些淫妇、这些外邦人要横行四十二个月，要与圣徒征战且得胜啊，要逼迫圣徒甚至杀害他们。然后神的旨意还有最终的旨意，就是要把他们完全聚集起来，在全能者审判的大日把他彻底消灭，是不是？看这个启示录十六章吧，波拉大河来的世上的众王啊，然后由那三个假污秽的灵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与全能者征战，是不是？然后最后巴比伦城倒塌，列国的城墙也倒塌啊。这个飞鸟吃饱了这些人的肉。还有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嘛，神的旨意是让他们逼迫教会，然后让他们聚集起来，试图要消灭神的教会，但是最后会彻底被神所毁灭啊，彻底被神所毁灭，这就是神的旨意。 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
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那一幅坐在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藩。你所看见的那十角鱼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我们看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第十五节，他对又对我说，那些重水就是你已经看见的啊，那个淫妇在那里坐着的，就是众民族众人，还有个词，这个词原文是外邦人啊，外邦人，还有什么说各种方言的啊，注意这里哈。大淫妇所坐的众水呢，就是那七头十脚的朱红色兽。你也可以说大淫妇坐着的是拜兽像兽兽印记的那些人，就是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外邦人，不能得救的人，犯罪的、作恶的、拜偶像、杀人的、行淫的、奸淫的、偷盗的恶人啊，就是大巴比伦淫妇所生的孩子啊。这淫妇呢，就坐在这些国权、这些掌权者、这些众民身上啊。然后这些民呢，就吸其那个兽跟随他，然后拜他啊。他们当中呢，有大小贫富的，有自主的，有为奴的，但是特点是在右手，在额头上受了印记。而且他们因贪恋做买卖，贪恋高档奢华的生活，印了兽印，他们的数量是666。这个大淫妇呢，管辖众王，管辖万，管辖世上的众国。然后呢，这些人呢，负责支持他，供给他，啊，这就是为什么最终这个大淫妇兽还有这些列国的人都要被毁灭，因为他们是互相作伪、互相利用，啊，你不要觉得这些拜兽像的人灭亡很无辜，一点不无辜，对吧？如果不贪色，为什么要行淫啊？如果不贪财，为什么要去盖兽印啊？对吧？还是说因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己的情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大淫妇啊，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大淫妇啊，它包括世上的列国以及其中的众民以及所有作恶犯罪的人，它不是说指的是单纯的哪一个国家，哪你可以说单纯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邪恶的国家，哪一个邪恶君王，它是它的一部分，你这样可以说可以。其实看今天这个时代，整个世界都是它的一部分啊，都是它一部分。所有宣扬奉行那些亵渎啊、淫乱以及一切可憎之物的，都属于他所做的众水啊，都属于他所做的众水。你可以说所有不得救的人都属于他啊，这个范畴更大，也包括那些外邦人，还有一些假基督徒啊，淫乱的、说谎的、偷盗的、杀害弟兄的那些、祸害弟兄的那些假基督徒，都属于这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十五节，并且呢，十个脚，就你已经看见的啊，那十个脚和那兽，他们将恨恶这淫妇，且他们要成为荒凉，且他们要让这个淫妇成为荒凉，吃身肉体的，而且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烧尽。因为我们日光之下无新事，你看旧约也是，每当呢管辖世上众王的大臣要覆灭之前，那些曾经臣服于他那些众王啊列国就会起来攻打他，对不对？你看看，无论是亚兰、亚述、巴比伦，都是这样啊。神会让众王同心合意的把权柄回给他，神也会让众王去恨恶这个大臣，最终攻打他、倾覆他啊，攻打他、倾覆他。这是在旧约历史上，在日光之下一直有的事情啊，在每个时代都有。十七节，因为神使他们的心去执行他的旨意，且去成为一个意志，且把他们的国给那兽，直到神的话应验。但是在这个大城，在这个大淫妇神审判的日子到达之前，他不会轻浮。你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嘛，上帝把列国交在尼布甲尼撒手中，上帝说谁不服都要被灭绝， 对不对？因为他的时候没到。在这个大巴比伦淫妇他的末日来到之前呢，谁也不能轻覆他啊。就像旧约的耶利米书那时候一样啊，有假先知起来宣告啊，耶和华必在两年之内折断巴比伦王的轭啊，是不是？然后耶利米说，是的，折断木头轭换成铁的，对不对？这叫奉耶和华名说预言的假先知。这抵挡基督的大臣，这世界上这抵挡基督的势力，他的年日在满足42个月，在满足1260天的时候，他不会倒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干过这事儿啊，就看到世界上有些邪恶的掌权者国家说，哎呀，3年之内必然倒台呀，哎呀，赢了，3年之内他要完了，对不对？有的这些嘴硬都没，最后都输的裤衩都没了，还说哎赢了，对不对？就像耶利米那个时代说奉耶和华名说假预言的，对吧？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们从巴比伦回来啊，做梦去吧，对不对？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言之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说假预言，叫你们迁移离开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彻底灭亡。哪一帮肯把自己的恶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服侍他，我必使那帮仍在本地存留得以居住耕种。这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圣经是什么意思。先知让以色列人投降巴比伦，不是说去拜他的兽和兽像啊。投降是什么意思呢？投降啊，就是教会在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接受神的安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而不是起来做不该做的事情。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时候，必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事能躲吗？躲不了，对吧？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且有权柄赐给他，使他可以任意横行42个月。他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且有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这是神的旨意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世上的很多教会，世上很多基督徒，因为淫乱，因为作恶，因为贪财，因为害弟兄姊妹，上帝把整个世界交给了巴比伦，交给了兽和兽的国，交给那些亵渎神的外邦人。他们逼迫我们，折磨我们，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拜兽像，不受兽的印记，不去做先知和耶稣使徒说不让做的事情，忍耐到底，最终完全得救。教会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不要听那些骗子起来上街什么实行所谓的社会公义，推翻这个世界上掌权者，建立什么基督化的国家啊，推选一个基督徒总统上去啊，为保障我们的信仰自由，这些都是骗子，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啊。在那42个月1260天完成之前，在巴比伦淫妇他的寿命结束以前，在神的日子之前，他绝不会倒台。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啊，不拜兽像，不受兽印记，遵守耶稣的命令，然后怎么样？忍耐等候主拯救我。18节，那女人就是你所看见的那大臣，拥有统治在地上那些众王的啊，他拥有在地上众王之上的统治权。在创世纪10章哈，宁禄他有着亵渎的名号，他的巴比伦在设拿，在幼发拉底河所在之地，然后他中间有一个大臣，那个大臣管辖整个巴比伦的众城啊。然后呢，在众城之上，在这个世界的这些列国和万民之上，有管辖他们的大巴比伦城啊。这巴比伦城呢，就是流圣徒之血的城，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在这里都看见了啊，在这里都看见了啊。往上翻一下，对，往下 看启示录当中相关的预言啊，记住啊，这大巴比伦淫妇它的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是万民和他邪淫列怒的大群，用他的污秽和他的淫乱使万国变成污秽淫乱，然后呢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说你去看这些相关预言，你再看旧约单以理书，你去找旧约关于巴比伦的那些预言和教训，你会发现从创世以来每个时代直到耶稣再来，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邪恶淫乱亵渎神掌控世上的列国众民且杀害圣徒的这种淫妇啊、大臣啊、受魔兽的国出现，他们要在地上横行42个月。这些事情呢是必须有的，这些事情兴起之后是为了能够筛选出那些真正相信的人啊。所以说随着这两年这些逼迫这些邪恶淫乱的事情越来越多，离弃信仰离弃教会的人也越来越多，害弟兄姊妹的行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人也越来越多啊。随着这些逼迫临近，这些不信的假信的就被筛出去。所以圣经说嘛，污秽的叫他仍然污秽，圣洁的叫他仍然圣洁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